好，今天我们查考的圣经是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最后一段经文啊，45节到51节。我们今天查考的是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七章45到51节。首先我念一遍这段经文，第45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内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来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好，我们感谢神的话语。在我们开始查经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做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给我们这美好的时间，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在网络上来查考神你的话语，也求神大大的动工，让每个人都能怀着饥渴慕义的心来到这里，来领受神属天的灵粮。也求圣灵亲自打开我们的双眼，打开我们的双耳，让我们更清晰的能够认识到主耶稣，这就是我们的救主。也求圣灵恩膏我的口，让我所传讲的信息都是来自于圣经，都是神所喜悦的。也求神保守我们网络的畅通，来看顾我们服事的同工。我们把这一切都完全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今天查的是约翰福音，刚才已经说了，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的最后一个段落，这个段落不是很长啊。这段经文呢，还是描述在祝棚节期间发生的事情。之前我们讲了，就是耶稣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并且在圣殿里呢教导众人。教导以色列人来传递并且传递神的话语。耶稣一直在强调说他来并不是凭着他自己意思来的，耶稣说他来完全是顺服父神的旨意来的，而且耶稣也之前一直强调说他来是来自于上面，来自于天上，最终呢耶稣也要回到天上的家里与父神同在，并且在节期的最后一天耶稣高声地说人若是渴，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相信耶稣的人可以从耶稣的身上得到永流的活水，也就是圣灵的内住。而且听耶稣教导的人呢，这当中就有这个祭司长差派的差役，当时祭司长的差派差役呢要抓耶稣，他们这些差役呢当在那个在这里面也是听了并且是观察耶稣的教导。几天之后呢，在那听了几天之后呢，他们这些差役并没有动手，他们内心呢反而是充满了这种疑惑。那我们现在看第45到46节经文这个经文可能有些同工已经发到群里面或者是歌房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第45到46节经文呢，说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就问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把他带来？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祭司长他很惊讶就是差役是空手而归，并没有把耶稣带来，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抓耶稣？我已经把这个命令告诉你了，让你去抓耶稣。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人像耶稣这样讲话。那么差役为什么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呢？因为这些差役他们并不是普通的人， 这些财力是从利位人里面挑选出来，来管理世界。这个利位支派呢，是隶属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之一啊。这个十二支派呢，它都是雅各族的。而且这个我们在当又如果要看到这个出埃及记，可以看到，就是说摩西和第一个大祭司亚伦，他们都是利位支派的代表。现在就是祭司，在以色列国的祭司都是出自于利位支派的，就每一个祭司都是利位人，但并不是说每个利位人都是祭司啊。那不是祭司利位人怎么办呢？那他们就是这些人就是开始负责帮助协助祭司来献祭，或者是管理圣殿，咱圣殿的一切事务吧，都是由这些利未人来管理的，因为这是神所耶和华神所指定的。我们看到这个民数记的三章十一到十二节，当时耶和华告诉摩西说，看哪，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投生的，就是他们的长子，所以利未人要归我。因此这些差役啊，他都是利未人，他们熟悉，这些利未人熟悉神的话语，他们从小就受到这种教导，他们知道啊，就从小就学习这种如何来服侍神，如何来敬拜神的。但是这些差役啊，就利未人的差役回答祭司长说，从来没有像耶稣这样讲话的来教导人的。在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啊，就包括大祭司、先知、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教导众人的时候呢，他们在讲解圣经教导众人的时候呢，他都需要用一种谦卑的态度。尤其是当他们要传讲是神的律法和话语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加的敬畏。以色列人他们是不可以直接说神的名字的，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啊，就以色列人称呼神呢，所以叫自有永有的神，或者有的翻译成中文就是我是，叫 I am， 不是我是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中呢，不管是先知啊还是祭司啊，他们传讲神话语的时候有很多种。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在利未记中，他传讲神话语怎么说呢？就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他说耶和华话的时候，他必须要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个是神的话。如果在耶利米记呢，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在以赛亚书呢，就说耶和华对我说。他这时候，这是他们都引用神的话的时候，要这么引用他，或者是耶和华晓谕我说啊，这都是他们引用神的话语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们看到，当人要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呢，一定会说神对我说，或者神说的啊，神晓谕我。就像我们现在牧师讲道也是这样啊，他一般牧师一般要是引用耶稣神的话和耶稣的话的时候，也会严格的区分神的话和人的话，他不会把耶稣说的话当成他的话来说，他会严格区分的。但是这个我们看到耶稣却不一样，耶稣他的我们看到这个这圣经中耶稣说话啊，耶稣说话的时候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就是复活和生命，这都是耶稣说的。我们也能看到，我们之前刚提到啊，就是刚看到查经的时候有我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发现耶稣是站在神的位置上对众人讲话的。这种方式如果是叫犹太人的话，他是不敢这么讲的，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他是触犯律法的，会被处死。因此差役呢听到耶稣这样的教训，他是非常惊讶的，而且他也听到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些差役呢在耶稣的教导当中呢也听到了神的权柄。我们经常能看到啊，就说哎呀，这个为什么从他的话中有神的权柄啊，我们经常能看到他们从神耶稣的话中啊能听到神的权柄。 耶稣教导比较多的呢，就是在马太福音中。马太福音中有很多的耶稣的教导，我们比较熟知的，比如说八福，还有像主导文呐，这些教导都是在马太福音比较全面。所以我举几个这个耶稣教导的例子啊，尤其是关于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跟他们有关的例子。在马太福音的6:1-2啊，说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的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哈，它就是耶稣关于施舍的教导。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施舍啊，不要把施舍做到明处，而是要做到暗处。暗到什么地步啊？就是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做的施舍。耶稣说，你要做到这个地步。耶稣呢，也讽刺当时这个假冒伪善的这个犹太人，说当时当他们听到这个圣殿奉献的那种号角，就是圣殿会有一个特殊那个奉献的那个时间段，那个时候呢会吹号角，让大家集中起来，然后在那个时间段有人要奉献，一个特殊的奉献。这个假冒伪善的犹太人，他们一听到这个号角的时候呢，这些法利赛人就会立刻出现在这个现场，而且表现出特别积极的态度。他们故意在这个时刻啊，在众人面前呢，来显露自己施舍的意图。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或许是有意的啊，或者是无意的，他们就像在众人面前的像演员一样，来表现自己对神的这种虔诚，也表现出自己对这个对穷人的这种爱心。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真实想法就是说，他们要想得到人的荣耀，并不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他们想得到，真想得到自己的荣耀。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比比皆是的。我还记得我当时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这个奉献的这种经文啊，施舍的这个耶稣这段经文，我就反省我自己的这个行为。我在信主之后呢，刚信主之后啊，我就喜爱常常在人面前服侍，就在教会里，如果人多的时候，哎，我就服侍的非常有动力啊。如果教会中没有人看到我服侍呢，我就没有什么动力在服侍，我就不想去做了。其实我现在知道，我回想我那时候的行为，就是想得到人对我的一个认可。但是耶稣说，如果你要将善事故意行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就得不到父神的赏赐。这个就是耶稣的教导。我再举一个耶稣教导的例子啊，就是在马太福音的7:1-5，这段经文可能很多人听说过哈，就说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你们论断，因为你们怎么论断人，也必怎么被论断。你们用什么器量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们自己眼中有良木，怎么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个就是耶稣比较著名的啊，就是论断的这种教导。这个在我们社会当中啊，生活中啊，包括这个教会服事当中啊，经常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今天我就主要讲这个在教会中的这种论断啊。耶稣呢，他并不是反对我们正常的发表意见，是吧？ 和发表一些好的建议，他不是反对我们这个，他是在教导我们说，让教导我们不要去发表那种不客观的，并且是带有个人成见的这种论断。例如在教会中，我们就有经常能看到哈、啊，就有些人喜欢评论像教会中的牧师啊，或者传道人啊，有些人呢喜欢把这个论断这个瞄准，就是瞄准到教会的同工啊，针对于教会同工的论断。而且我们发现啊，在教会中这个论断人啊，他很容易用圣经来论断，并不是用自己的话语来论断，而是用圣经来论断。这个卡森牧师啊，他就对这种用圣经论断人的，把他有一个名字啊，把他们称为叫圣灵果子的检验员。他们就用圣灵果子专门检验其他人啊。这些检验员呢，他们专门用圣经中一些教导来论断自己的弟兄姐妹，并且呢，他们还要站到一个道德的一个制高点啊。这些圣灵果子检验员呢，他们讲出的话啊，并不是要造就人，也不是那种正常的传讲神的话语，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抬高自己的地位，而且是提高自己的声誉。他非常想让每一个人，每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听到他的论断。因此我们看到耶稣说啊，说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被人论断。这个圣殿中的差役啊，听到耶稣的这些教导，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还有很多啊。他们认为说，哎，从来没有人像耶稣这样教导人的。所以我们看到第47到49节经文啊，就是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到迷惑了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这些犹太领袖，这个法利赛人啊，他们就开始论断和嘲笑这些差役了。我们刚才讲的论断啊，他们就开始论断这些差役，指责他们啊，说你们被，难道是被那个耶稣的话所迷惑了吗？就说在犹太领袖里面啊，这些官长和法利赛人是没有人相信耶稣的话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这句话啊，就是正好迎合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论断，说你不要论断人，免得被其他人论断。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自认为啊，他们自己的这个神学立场是纯正的，圣经知识是渊博的。他们认为他们一眼就已经看透了耶稣就是个骗子。他们就是指责和嘲笑这些立位人啊，说你们被耶稣的话所迷惑了。而且他们这个论断那些跟从耶稣的百姓都是不明白律法的，都是被咒诅。就法利赛人这个论断是比较恶劣的，但是也说明这些犹太的领袖啊，他们有很高的这种优越感。他们把这个以色列人分成几种，首先有上等的和下等的啊，下等的和上等人。就他们把他们自己的犹太人，他们也分成上等下等。比如说他们被掳期间啊，定居在像撒玛利亚的或者与外邦人同住的这个犹太人哈、啊，他们认为是下等的。首先要解释啊，就是他们在耶稣这个时代哈、啊，就他耶稣我们现在看这个时代，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国家的，这个以色列国是亡国了。他们首先是以前是大卫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国家，然后后来他们变成了南国和北国，到现在的这个时候呢，南国北国都没有，完全是被别人占领。耶稣这个时代呢，是被罗马占领。在之前呢，就是他们有一些在被掳到其他国家的人，犹太人呢会回来回归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就没有回来，所以他们把那些还没有回来的人就变成一个下等，就说被掳期间呢，所以我们看到这撒玛利亚妇人啊，就是那些人，他们还有这个加利利啊，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下等，只有这个回归到这个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认为才是纯正的犹太人，这个纯正的啊血统的人，他们是上等。而且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也从圣经之上来把人划分成等级。 正常的犹太人呢，是学习圣经，也学习律法书，他们律法书叫米士拿，这俩都要学习，这是正常的犹太人。如果说你只学习圣经，但你没有学律法书，就是那个米士拿那本书，他们就认为这个犹太人没有受过，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个就有分别了哈。那么如果没有学习圣经，又没有学习圣经，又没有学习过律法书，就那个米士拿，你猜犹太人把这个人会这样的人会成什么样的人？这个按照他们犹太拉比的说法啊，说这种人就是动物没有什么区别。这个你能看到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个等级观念啊，他们这样的人和动物会没有什么区别。这也是这个犹太人不愿意与外邦人在一起的原因。他们认为这种人就是这个没有学过圣经又没有学过律法的这些百姓啊，是受了咒诅，他们不懂圣经，不懂律法。所以他们才会去跟随耶稣，才会去受骗啊。从这也能看出，这个犹太领袖他们当中有些人啊是非常憎恨耶稣的，以至于他们就是也憎恨这个跟随耶稣的人。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哈、啊，说犹太领袖为什么要憎恨耶稣？因为主耶稣哈、啊、常常的批评。这些犹太领袖和法利赛人批评他们，这些犹太领袖呢，他们用行为的这种敬虔来与神的恩典来做出交易。他们强调啊，说这些犹太领袖强调说，靠着人的外在行为的努力来可以取悦神，他们是这么做的，靠着外在行为的改变来取悦于神，也常常标榜自己啊，说在这个律法上的这个知识、认知，来博得这些以色列人的称赞。因此，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23章第13节指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啊。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句话就是耶稣针对这些假冒伪善的犹太领袖哈、啊、一个宣告的审判，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句话啊。因为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教导众人神的话语，包括律法，但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呢，所做的教导啊，正是阻碍了人们进入天国的。而且耶稣也指明了啊，说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也没有进入天国。没有进入天国这句话对犹太人是非常严重的，就好像说，就说基督徒没有重生得救啊，没有与神同在这么严重。那如果说没有重生得救，没有与神同在，那说明他就不是基督徒。所以说没有进天国，这些犹太人对他们来说，那就和死了一样，就没有什么生命了。在马太福音的这个23章这一整篇的经文，都是在谴责这些阻碍耶稣的这些犹太领袖。所以因此啊，他们就非常的憎恨耶稣。但并不是所有的这些犹太领袖都是恨耶稣的。我们看到第50到51节啊，说内有一个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要定他的罪吗？所以我们看到啊，犹太领袖中就有一个底母，这些其中有些人啊，他们是尊敬耶稣，尤其是尼哥底母啊，他私下会请教耶稣关于神呐、或者天国的事情。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3章也记载了尼哥底母夜晚去见耶稣，耶稣给尼哥底母讲这个重生的意义。虽然当时尼哥底母他还不明白，不是完全明白，但是他把耶稣的话呢就记在心中了。他对这个憎恨耶稣的这个犹太领袖啊，他就提了一个关于定罪的一个问题，程序的问题。 应对程序的。他说在犹太人的这个律法书中啊，这个士拿密他有一条规定，这个规定就是说一个必死的人除非经过他的答辩，否则就不能做出有罪的判断。在当时啊，这个罗马的法律呢也有一个类似的规定，当那个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当时罗马驻犹大的总督犹大省的总督叫菲斯都，他在审判那个保罗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他们的法律啊，在使徒行传第25章第16节，他说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到机会申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的条例。我看罗马也有这种条例啊，这个很类似我们在法庭上这种作证审判法官的定罪也很类似啊，就说你必须要把这个人罪，你要和他对质，明确他的罪是什么，你才可以定他的罪。所以这个尼哥底母啊，就提醒这个犹太领袖说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首先呢，需要与那个耶稣来当面的对质，来找出耶稣在律法上的错误，然后才能去定他的罪。但是这些犹太领袖可能对这个耶稣的成见太深了，或许这个耶稣所讲的话可能已经伤害到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自身的利益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祭司长的法利赛人对尼哥底母说，我们这个52节啊，说你也是出于加利的吗？你且去查访就知道加利是没有出过先知的。这些犹太领袖很反感有人替这个耶稣讲话，尤其是与自己地位相同的这种拉比。我知道尼哥底母和他们是同等地位的，都是拉比，都是教导人的老师，他们很反感与他们同级别的人去耶稣讲话。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他们认为加利人是下等，是不配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人这种相提并论，他们瞧不起他们。其实这个种族啊，或者是地域的这种偏见啊，我们现代社会也经常发生。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好像是在2010年啊左右，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啊，就是大致那个时候是在南方地区，应该是在像广东啦、深圳啦，还有其他的城市啊，出现一种潮流，就是说那个抵制东北人，有时候挂条幅啊，就是抵制东北人。当然现在也有，但是不像，我觉得好像不像那个时期那么明显。大家可能有人从口音能听出我就是东北人，其实我确实也看到啊，有些东北人他们这个素质是比较低的，就是因为这样的素质低呢，也严重影响了就是其他地那个其他城市的人对东北人的认知。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呢，也是有这种地域的这种歧视的，当时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太人啊，他们很有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有很纯正的这个血统，他们重建了圣殿，好像他们与神的距离比其他人好更近，他们就有这种感觉。尤其是这些这个犹太领袖啊，他们教导这个犹太人如何遵行律法，他们对耶稣是加利人呢就很看不起。他们当他们看到这个加利人，这个耶稣啊，在教导也在教导人的时候，他们就看不起耶稣啊。但是他们看到有这么多人来跟随耶稣呢，来听耶稣教导的，这就让这些犹太领袖就更加的愤怒。所以他们就对尼哥底母说你去查一查，你就会发现啊，这加利是没有出过先知的。这段经文如果说这个先知是指的是普通先知，那么呢，加利是初步先知的。在旧约中的这个约拿先知和纳红先知，他 们都是出自于家庭的。或许啊，还有那个圣经中还有一些其他没有被记载的圣经当中的先知也是出于加利利的，所以正常的话，加利利是出过先知的。因此，有些释经学者啊，他就有另外一个解释，他说可能这些这个犹太领袖啊，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说的这个先知是说的是叫那先知，那个的那啊，那先知。那先知指的就是摩西。他们因为这些犹太领袖，他们对圣经是非常的了解的，所以他们也一定知道这个加利利是出过先知，所以他们指的说他们把耶稣与那个摩西来做对比，他们认为加利那个小地方怎么可能出现这么伟大的先知？我们之前也看到啊，他们经常把耶稣和摩西来做对比。所以不管如何解释吧，就是这个犹太领袖他们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他们根本不认识耶稣，不了解耶稣，他们不清楚耶稣实际出生的城市在哪里。耶稣实际出生这个城市呢，是在伯利恒。我们在这个四福音书啊都能看到耶稣出生在伯利恒，而且就在这个伯利恒呢，就在耶路撒冷的附近。他为什么耶稣当时会出现在伯利恒呢？就是说当时的罗马政府啊，他们要求做一个人口普查，这时候每一个在外地的犹太人呢，他们都要回到自己的当时的家乡，就他们的户口的户籍的所在地，要到那个地方去登记。这个事件啊也被记录在这个罗马的史记当中，如果查历史会能查到的。我的印象当中，我在一本书我见过这个，就是这个记录，好像是耶路撒冷三千年那本书啊，我忘了具体的书名是什么，我有印象，就是说有人去查了这个记录，查了这个历史，然后才把它写出来的。就是确实有这种人口普查的时候。当时的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是在加利的拿撒勒，因为人口普查呢，他们就从这个拿撒勒呢，就回到他们以前的家乡，就是伯利恒。这个伯利恒，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中也管的叫大卫的城哈，因为约瑟、玛利亚他们都是大卫的后裔，他们在这自己的家乡，就这个伯利恒呢，来登记做人口普查的登记。就在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玛利亚的产期就到了，所以当时耶稣就出生在这个伯利恒，而且是出生在这个旅店中的马槽中。那个旅店没有地方可住，他就那个紧急的情况就出生在马槽中。但是这个历史呢，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啊，他们并不了解，他们从一开始啊，他们就不相信耶稣是神儿，他们认为耶稣就是个人，所以他们就没有去深入的去了解耶稣，他们也不想去。我们在现实的社会中啊，也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就很多人他们不相信耶稣。我看到我这个好像我的网络可能不是很稳定啊，我不知道我这个语音有没有断续的情况，我好像是可以。如果这语音有断的情况，大家可以各房的可以发这个文字啊，我能看到文字啊。好的，可以听到啊，太好，感谢主。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啊，很多人会发现，很多人也不相信耶稣，而且不相信他能是自己生命的救主。这些人不相信的理由呢有很多，他们说不相信耶稣的神迹，不相信这些神迹是真的，也不相信耶稣是神，不相信耶稣复活，甚至有些人啊，他不相信耶稣就没有耶稣存在，这是个假的啊，有很多的理由啊。尤其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能听到这个就是你所传福音的那个人，对你所说这个耶稣啊充满疑问，他好像 是有些人你传福音的时候，他有些人对你说啊，说，嗯，如果是他要亲眼见到类似于像耶稣这种医治的神迹，或者是什么受伤啊立刻复那个复原呢、啊、这种神迹，说他要看到这种神迹的话，他立刻就能相信耶稣。我想有些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时候，就能听到这样的回答。或许可能你也在想，不，如果要真的有神迹，真的就太好了，那传福音就容易多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这个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都看到耶稣的所行使的神迹了，但是呢，他们还是不信。我们发现了吗？他们看到神迹还是不信，他们也会说：“那你再给我行使一个神迹吧，或者是你什么时候再给我行使一个什么神迹啊？”经常会对耶稣这么说。他明明看到了，但是他们还是不信。所以我也看了一本书啊，就是卡森牧师他这个就是讲论人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就是他们这些人不相信耶稣呢，他们并不是因为没有证据而缺乏信心。而是有另一种东西存在。其实人的内心当中啊，它存在着一股不相信的力量，就是这个力量，这个不相信是来自于他内心的力量。打个比方啊，就说父母为孩子如果是准备生日宴会，在计划生日宴会的时候，这个怎么开一个生日宴会的时候啊，这个孩子也很兴奋，和父母一样很兴奋啊，就是参与这个如何来计划生日宴会。当这个宴会举办的时候，这个客人都来了，蛋糕什么生日蛋糕都摆到桌子上了，但是这个孩子呢却独自躲在房间里不出来。父母就劝孩子说你赶快出来，说大家都在等你啊。那孩子说我不喜欢这个生日宴会，我也不喜欢生日蛋糕，这一切我都不喜欢。这时候你发现啊，就对这个父母对孩子讲道理没什么作用。其实这个孩子心里就是在说啊，说你做这个生日宴会这里面有几个东西是不符合我心意的，有几个是我不是我愿意要做的东西，可能是父母愿意的。但这个孩子他看到之后呢，他内心就生成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不断的说服自己，就说整个的生日宴会我都不喜欢。其实真实的想法就是他自己要做这个主权，什么东西都是他喜欢的，其中有些不喜欢的时候，他自己没有主控权的时候，他就这个内心当中就会不断的欺骗自己说这个东西全部都我都不喜欢，就会有这种现象发生。所以当人面对一个耶稣，相信耶稣也是有同样的问题的，就是人内心当中所产生这种不相信，他其实就是自己在欺骗自己。他也自己在努力的说服自己，不断的寻找这种不相信的理由。这些理由可能是比如说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真的哪方面不友善啊，或者是这个没有神迹的出现啊，我要看到神迹，或者说某些方面没有科学依据啊，他会找一些理由。那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真实的情况啊，是他害怕这个耶稣所说的是真的，他害怕失去自己这个控制权，而且他也害怕失去控制自己生命的权利。很多人都想把主权抓到自己的手里，不想把主权放出去，因为相信耶稣就要把自己的主权要交出去，但是很多人他不想这么做。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就会发现，常常会发生一种现象啊，就是你给他传福音，你解释完一个问题，他又提出另一个问题来，好像这个人总是有不同的问题啊。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内心在对抗的这个相信耶稣，他就找各种理由来对抗啊，拒绝相信耶稣。这个不相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内心，他就不断的欺骗自己，就说我不要去相信，我不要去相信，我要相信我就要把主权给他。这也是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不相信耶稣的理由，不相信耶稣的原因。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他们不愿意顺服在耶稣的权柄下。我们看到尼哥底母啊，他就非常谦卑，他愿意顺服，他 他就可以和耶稣去探讨去请教啊。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犹太领袖他们不愿意顺服在耶稣权柄之下，虽然他们看到耶稣行使神迹了，也看到耶稣的也相信耶稣的这个能力是来自于神的，但是他们自己当在努力的哈，这些人在努力的说服自己，也是在欺骗自己哈，说这些神迹都是假的，这个耶稣的能力是来自于撒旦，就是来自于魔鬼，不能相信他，也不能让其他人去相信耶稣，所以耶稣才会说这个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给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能让进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才会说这么严厉的这种审判的话。除了这种模式的传福音啊，我也见过另一种就是比较极端的这种传福音，但是可能是很早很早就是一些老的传道人喜欢用的，但现在可能不太多了。这个方式就是说，传道人他所说的，他所分享的信息，他要求听的人要完全相信，你就不要问为什么，不要有疑问。你听我讲，你首先要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因为我说的都是我经历的，所以你要相信。这个是另一种比较极端的这种传福音的方式，这个以前我见过，但现在很少。这个传福音方式就是说，不让对方有任何的疑问，你强制的去相信，你要有疑问的，你也憋在心里，你别说出来哈。他这个传道人可能想说，可能过一两年，你看圣经看多了，这个疑问就没了。大部分他是这种想法。但是呢，这个我们对神的信心啊，一开始这个信心并不在乎于大小。最主要的就是说，你相信的是什么？你要明白你相信的是什么。最重要的说，你相信的是不是耶稣基督？你是不是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要交给他？这个可能是一个过程啊，你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愿意自己做主。一旦有什么事情来的时候，首先就是自己要解决问题，很少去依靠神啊，就说你去想依靠神来帮你解决，或者你看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这个过程呢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我们慢慢把生命的主权要交给他。如果你一旦相信啊，耶稣在十字架为你舍命，这个时候呢，你就已经把主权交给他，你就是相信耶稣。这个葛培里牧师啊，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那个吊桥，有个吊桥，这个吊桥是一个风筝，从一个风筝建起来的。这个风筝呢，它带了一条线接到了对岸，这条线是一个很细的线，但是很结实的一条细线，但这条细线的后面呢是一条很粗的线，然后呢才是一座吊桥。所以说你开始的信心啊，很有可能就是那条细线，这个细线呢就是说是你与主耶稣关系的一个建立，就是在这个细线上，就你的生命就会与它连接，通过这个线与它连接的。在这个世界上啊，对于耶稣的相信没有什么灰色地带，没有也没有中立的选择，没有说就说我今天相信我明天不相信了，不行，没有这种状态，只有相信或拒绝这两个选择。所以我们看到哈，就说你或者选择与假冒伪善的这个犹太领袖那样去拒绝耶稣，或者你选择那种像信心那种风筝飞向耶稣，就这两个选择，没有第三个选择。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经查考到现在结束了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凭着一颗真诚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今天在圣经查考上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对你是有疑惑的，有些人是拒绝你，但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一直没有改变，你的救恩不断的降临在相信你的人身上。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看到神的义已经在这个世间显明，你求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动工，让神的话语能够彻彻底底的改变人的生命，让每一个听到的人都能够明白耶稣对他生命的意义。感谢主，我们都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也感谢你赐给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